朋友，下午好，我是胡燕。今天呢，由我为大家来讲这场 Webcast。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内容呢，是使用加密技术来提高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的安全性，也就是我们在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里边如何能够加密我们的敏感数据，并且把它存储在安全的位置。欢迎大家添加 MSN 的机器人小新，它能够为我们推荐很多课程，并且订阅和搜索，热门下载。那么，本次课程所呈现的内容呢，我们来一一的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为大家介绍加密技术的简介以及它的背景知识。然后之后第二部分呢，我们来介绍应该在哪里存储我们的密钥是最安全的。那么第三部分呢，我们讲如何从界面输入得到用户的密钥。最后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微软的模式与实践，这个模式与实践的它的一个应用程序，应用程序积木叫做密码验证的 Windows Mobile Application Block。那么本次课程所收听本次课程需要具备的条件呢，就是您只要有1年以上的当地的开发经验就可以了啊，并不要求您拥有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的开发经验，因为我们在 Windows Mobile 上去处理数据啊，解决这些敏感数据的存储问题，实际上呢是跟桌面当地的开发非常相似的。您把桌面开发的经验移植到 Windows Mobile 就可以了。好，在这部分里呢，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加密技术的背景知识。那么加密技术呢，它主要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呢？主要就是用来解决一些敏感数据的存储。这种存储呢，一是包括比如像 URL 啊，像这个 Web Service 的 URL，在您的应用程序里呢，有可能会调用别人的 Web Service，那么它的 URL 呢，我需要存储在设备上，但是呢又不想被别人知道啊，这是一种敏感数据。另外呢，比如说用户的证书啊，像这些数据如果存储在设备上，我就需要对它进行加密。加密的好处呢，就在于这些设备，比如说设备丢失啊，这个时候数据呢并不会失窃，因为别人找到的啊是一些加密后的数据，它并不能解密这些数据。另外呢，与您的软件同时装在这些设备上的其他软件，啊，和您的软件一起运行在同一个 Windows Mobile 系统中的其他软件，那么他们即使得到这些敏感数据，他们也不能解密它，因为它没有这个加密的算法或者是密钥，所以说呢，它不能够解密这些敏感数据。啊，这就是我们加密的目的。好。加密技术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啊，如何使用这种 AES 的加密对我们的一段敏感数据呢进行对称式的加密啊。如果我解密的时候呢，只要输入一个密码啊，输入一个密钥，使用这个密钥呢，就可以把这段加密后的数据呢，反加密回去啊，反加密成明文的数据。那么这部分代码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一会儿我要演示程序里边的一段代码。这个方法呢，我们大家目前看到的呢是，叫 encrypt data，这是我的加密方法。在这段代码里面，中间主要是我们提供了一个叫做 region deal 的这样一个对称加密的算法。大家可以看到中间的位置啊，有一个对称加密的算法。我首先谬出这样一个实例。然后呢，对它的属性啊进行一个简单的设置，之后呢，我再同时使用这个方法呢，得到一个它的点 iv，得到它一个初始化的变量，之后呢，我就可以用这个加密算法啊进行加密了。那么关键代码呢，就是这句啊，我调用这个加密算法的对象。它的实例呢，点儿 create 加密这个方法， 啊，创建加密这个方法，然后呢，对它传入一个密钥，以及我刚才声明的这个时量，啊，用这两个值，就可以对我的数据呢，对我的一段数据进行加密，然后最后呢，把这段数据啊存储在某一个位置。然后最后呢，我这个方法返回的是一段已经加密后的文本。我们返回一段加密后的文本。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demo。在看 demo 之前呢，我们再介绍一下这种加密算法呢，它非常简单易用。第一点呢，它是可以支持随机的一个字符串作为密钥，啊，用一个随机的字符串作为密钥。然后呢，我将这个密钥转化为一个 byte 类型的数组，啊，我需要将这个密钥呢转化为一个 byte 类型的数组。这个数组呢，必须是至少128位的，那么它越长越安全，密钥的长度是越长越安全的。然后呢，我调用加密算法，调用加密算法就可以把我的数据呢进行加密。大家看到下面这段代码，这就是一段关键代码，这就是一个随机字符串，首先这个 key，我们后面的很多今天有两个例子里面都是用 key 作为密钥。啊，大家看到 key 呢，它是里面是一个随机字符串，我可以把它作为密钥。那么之后呢，我下面呢是一个调用者，他在调用我的 encrypt data 这个方法的时候，啊，为我传入这样几个参数。第一个参数呢，就是把这个密钥呢变成一个，把这个密钥变成一个字节型的数组。变成一个字节型的数组，存在 key byte 里边。这里大家看到是从 key 呢得到一个字节型的数组，然后把它存在 key byte 里边。然后同时呢，我调这个算法的时候，调我刚才这个方法的时候呢，把这个 key byte 数组呢传进去。然后再把我需要加密的这段文本传进去，这样呢，这个算法，这个 encrypt data 这个算法呢，就会把我这段数据进行加密。这个 encrypt data 呢，这个算法就是刚才我们在前三张 PPT 里面所看到的方法实现。好，下面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 demo。好，我把桌面共享给大家。好，这个 demo 呢，主要就演示了刚才这个加密算法。我们一起来看这样一个方法，在我的 menu 里边啊，有一个 item，就是叫做保存。然后当这个 item click 的时候呢，我就去调用这个 encrypt data 这个方法。这是刚才我们给大家在 PPT 里边写的这样一段加密的算法，key 是一个随机字符串，是 home 这个随机字符串。然后呢，我用这个 key 呢。get byte 把它变成字节型的数组，然后用这个字节型的数组和我这段明文的文本传进去，啊，调这个方法 encrypt data 这个方法，然后得到一个加密后的字符串，然后最后呢，再把这个加密后的字符串呢显示在我的 text box 里边。那么下面这就是 encrypt data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主要实现的就是用这个 Region Deal 这样一个加密算法，它是一个对称的加密算法，用它呢，用它的一个实例，它的一个实例，对我的数据进行加密，对我的数据进行加密。这个方法接收的呢两端字符串，一个是我的密钥叫做 key，另外一个呢叫 plain text 就是我一段明文的文本。然后大家在中间这段代码里边看到了，这是加密的过程。这段代码呢是加密的过程。这个 plain text 呢，首先我要在前面把它变成一个自结成的数组，存在数组里边。之后呢，我在这儿使用这个数组，并且呢对数组进行加密。然后最后呢，得到了一个加密后的文本。然后，并且把这个文本呢返回。好，我们来演示一下这段代码。这个代码呢，我们最后会在课程结束之后呢，把它放在服务器上，供大家下载学习。好，在主界面里边呢，我输入 hello。hello Leona，然后我对这段数据进行加密，然后大家一起跟着我的断点。会看到我这个方法调用，然后我在这 F11 跟踪进去。看到，首先呢是这段明文的文本被传进来了，之后呢这个 key 也被传进来了。好，然后我声明了这个加密对象。然后声明那个内存流用来存储我的数据。之后呢，我使用这个加密算法的对象点儿 create encryptor，把我这个密钥和我的初始化向量传进去。然后在这儿呢，对我的这段明文的文本做一个加密。最后把这段明文文本，呢放在一个字符串当中返回回去。把这段加密后的文本作为一个字符串返回回主界面，然后把它再放在一个 TestBox 一里边显示。好，这大家看到就是加密之后的这段数据。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做一个解密工作。好，我们做解密工作。这个解密呢，同样也有一个菜单。那么这个菜单里边呢，我需要提供和加密同样的这个 key。然后大家看到这个 key。这是当我点击解密的时候，它会执行现在这个 click 方法。然后呢，这段字符串和上面加密使用的是同一段字符串。在这里边呢，我调的是 decrypt data， 这个方法，就是解密这个方法。那么在这个方法同样也把这个字符串传进来，然后呢，传入的是我这段加密后的文本。因为我现在声明是一个对称的加密算法啊，所以呢，我可以用它同样这个对象去做解密的工作。这句话呢，我们看到后面，它这次 create 的不是 encryptor，而是 decryptor 啊，create 是 decryptor，就是一个解密器，创建了一个解密器，然后把密钥和初始化向量传进来。然后在下面这段呢，对我这个已经加密后的数据做了一个解密。然后解密之后呢，把我的字符串儿，啊，把我解密后的这明文的字符串儿呢，再返回给界面。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哎，解密之后的这段字符串了。好，我们现在这个 demo 呢，演示了如何使用对称加密算法去加密并且解密字符串。我们现在回到 PPT 里，在刚才这个 demo 里边呢，很重要的一段数据就是这个 key。对吧？这个 key 呢，它是一个密钥啊。我们加密和解密都需要用到这个 key，所以它对我来讲呢，是一段很重要的数据。那我们接着来分析一下，这段数据存在哪儿比较合适啊？存在哪儿比较合适？刚才我程序里边呢，显然我用的是硬编码的这个形式。啊，用的硬编码形式把它直接写在 C# 里边这个代码里边了。那么硬编码呢，其实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但是我如果不用硬编码呢，又比较有难度，对吧？不用硬编码又比较有难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说这个硬编码，大家都知道它在 C# 被编译成 IL 时候，就是编译成微软中间语言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以明文存储在我们的 Assembly 里边的。啊，所以我们用这个 Visual Studio 里边提供的，Visual Studio 你安装之后，默认在 Tools 里边提供这个 ILDASM，用这个工具呢，你就可以把 Assembly 里边这些明文字符串取出来，啊，这是非常容易做到的，这是标准的一个工具，啊，在这个 Visual Studio 安装的时候就会装到我们机器里边，那么使用这个 ILDASM，你就可以把明文取出来，所以呢。我们如果用硬编码把它放在程序里边呢，并不安全，而且也不好用，对吧？我们在程序里边到处都要调用这个串儿，那么放在那儿也不好用。所以我们说这个密钥呢，最好是让您的软件可以访问，但是呢，对其他的程序是隐藏的啊，让您自己的软件可以访问，对其他程序呢是隐藏的，应该让其他程序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得不到这个密钥串儿，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那么密钥存储在哪里呢？我们有几个不能考虑的地方。第一呢，就是不能够硬编码，因为这样会使程序集变得混乱。我在到处都要调用这个串儿，比如像刚才我这个程序，在两个方法里面都复制了同一个串儿，这样呢容易引起程序集的混乱。假设我以后要修改或者升级的时候，我一个地方改，那么所有地方都要改，非常的麻烦。程序的可读性也不高，也不要呢，也不要考虑包含一段随机字符串，一段随机字节，然后把我们的密钥呢藏在这里边，这个呢也是一个不好的做法，一个是看起来混乱，另外一个跟硬编码也没什么太大区别，那么第三个呢，将密钥存储在注册表当中，那么它也是以明文存储的，所以呢，这也不是一个推荐的做法。最后呢，我们有的朋友可能认为把密钥呢再加一次密，把密钥再加，因为密钥是明文的不安全，那么我把密钥再加一次密，这样就安全了，这样也不对，因为什么呢？如果我把密钥再加密，那您现在就有两个密钥需要隐藏了，对吧？ 啊，除了这个密钥以外，还有一个加密钥匙，有两个密钥需要隐藏了，那就来带来更多的烦恼。Windows Mobile 6上呢，我们都知道它的存储卡呢是允许加密的，所以说我们把密钥如果存在存储卡上呢，是不是可以呢？大家看到在 Windows Mobile 6上右边这张图上，大家看到我可以设置将存储卡 storage card 将存储卡呢进行加密。那么 Mobile 6呢，它可以读取这些数据，它允许所有的数据呢以加密的方式写到存储卡上，但是我们仍然不建议把我们的密钥串写在存储卡上啊，因为呢，这个只要插着存储卡，那么上面的数据就可以被用户自由的读取，它可以用文件浏览器把它给读取到。另外一个，如果文件必须写到设备上必须写到存储卡里边，这样的大数据量的数据呢是不适合写到存储卡里边的，所以呢，我们也不建议把密钥放在存储卡上。那么我们的解决方案呢，就是让用户输入来得到密钥，让用户呢去保存这些秘密数据，这是最好的方法。好，我们在桌面应用中呢，可以去使用桌面应用，包括Windows Mobile 呢，都可以去使用这个方法，叫 Password Derive Bytes。使用这个方法，使用这个类，大家看到这是下面这段代码。我使用这个类呢，可以声明一个 passby 对象，然后给它传入几个参数。第一个呢，就是我的密码，然后第二个呢，我给它传入一个set value，这是我的一个 set 值。这几个参数什么类型，一会儿我们还要去讲。第三个呢，我们传入一个加密算法的名称啊。第四个呢，我们传入这个密码使用的反复次数啊。传入四个参数，这个方法一会儿我们还是要详细的去分析。然后我就可以通过这个实例，然后点 get bytes 方法啊，通过它呢就可以得到一个256位的一个钥匙啊，256位的一个钥匙。那么刚才咱们说这个方法呢，它可以让用户通过用户输入密码，把这个密码变成一个 key，变成一个密钥啊，不需要把密钥存储在设备上了，而是说用户输入以后呢，现生成这个密钥。那么这个方法呢，在哪提供呢？标准当代 CF 里边并不支持这个方法，我们需要呢在 OpenNetCF 当中把它下载下来。大家可以呢到 OpenNetCF.org 这个网站上去下载 OpenNetCF 啊，这个方法呢是在它里面提供的。大家下载之后呢，去引用这个命名空间，然后呢就可以得到这个方法，就可以调用了。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去演示代码。那么除了使用它以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呢？我们说另一种选择呢，就是使用底下这个类底下这个 Crypt Native Helper。这个类，它有一个点儿，get password derive bytes 有这样一个类，下面这个命名空间下有这样一个类，它呢也可以提供类似的功能。那么这个命名空间在哪提供呢？这个命名空间是在Microsoft Patent Practice，在 Patents and Practice 就是模式与实践它的网站上，那么有密码验证的 application block。在模式与微软的这个模式与实践，庞大的家族里边呢，它提供了很多的应用程序积木。那么其中一个密码验证的应用程序积木，也提供了类似的解决方案。那我们稍后呢再讲解这种方法。好，现在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 OpenNetCF 当中的这个方法，叫 Password Derive Bytes。那么大家使用这个功能呢，需要。大家使用这个功能呢，需要底下这个四个参数刚才咱们在前面的代码当中呢看到了这四个参数。第一呢就是用户输入的密码，我需要传给他，传给这个类的构造函数四个入参。第一呢是 用户输入的密码，第二呢是一个 settle 值，这个呢，settle 值呢可以是任意一个字符串。那么第三呢是哈希算法的名称，这种哈希算法名称呢，可以是 MD5 或者是这个 SHA1 啊，这个 SHA1 呢更安全。然后最后一个参数呢就是反复的次数，用于生成 key 啊，我反复使用多少次密钥啊，使用多少次的这个密码去生成这个密钥，一般我们打一次或者两次就足够了。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demo 二。我还是把桌面共享给大家。好，我们运行一下这个 demo。这个第二个 demo 呢，实际跟第一个 demo 是很类似的。啊，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代码。代码呢，实际上是很类似的。我还是有两个菜单，第一个菜单呢是叫做保存数据，在这个保存数据里边，我调用的是，也是以下，这有一个 encrypt data 这个方法，啊，encrypt data 这个方法。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方法当中呢，在这个方法当中，实际上我们是没有，在调用者。在调用者这个位置，实际上我们是没有存储这个 key 的，对吧？刚才这个 demo 里面，我们用编码编了一个字符串，然后 key 等于一个随机字符串。那么在这个 demo 里面呢，我们是没有这个 key 的。而这个 key 我们怎么来用呢？这个 key 大家看到这个参数，我传给 encrypt data 这个方法的这个 key 呢，我是通过 get encryption key 来得到的。这 get 的 encryption key 呢，大家看一下，我是调用了另一个窗体，啊，这个窗体是用来接收密码的，调用这个窗体，然后把它的点儿 password 取出来，放在这个 password 当中，然后再通过这个 password 呢生成一个 key，啊，这个 key 是怎么生成的？在这儿，我们看到这个 password，我从界面输入得到 password 之后呢，把这个 password 传入给 derive key from password。那么这个 password 呢，传给这个方法之后，我们看这调用的就是刚才我们在 PPT 里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类，啊，给它传四个入参。那第一个就是我输入的密码，第二个呢是我一个 settle 值，是一个我随意输入一个字符串，啊，第三个呢是哈希SHE 这个算法名字，第四个呢是说密码反复的次数，密码反复使用的次数是一次就够了。那这样呢，我就得到了 passbytes 这样一个变量，然后我使用这个变量的点儿 getbytes 得到一个字节型的数组啊，我看它的返回值，这是一个字节型的数组。好，它得到这样一个数组呢，就把它返回回去。那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说使用用户界面输入的 password 去声明了一个 key 啊，去声明了一个 key。这个类呢是在OpenICF 里面提供的，是在 OpenICF 下面这样一个命名空间里边提供的 password derived bytes 这样一个类，它可以从界面的输入里得到一个 key。好，我们来看一下，我同样还是输刚才这段密码，这段明文的文本。然后呢，点击 save。这时候呢，它让我输入密码，比如说输入123456，啊，这样的一个密码啊。然后它从我这个密码呢，生成了，它从我这个密码，用户输入的这个密码，生成了一个。用这个方法，这里传的是用户输入的密码，然后呢，生成了一个 key，啊，生成了一个 key。然后后面呢，我们看我们使用的是这样一个 key，啊，使用的后面这个 key。 去加密这段文本啊，这是还是我这段明文的文本。那么后面加密算法呢，是跟前面是完全相同的，就是一个对称的加密算法啊，就是一个对称的加密算法。好，那我要是想把它反加密回去呢，就是把它返回这个解密，得到我原来的明文文本。那么它同时呢，还是需要我输入这个密码12345 6。输入密码之后呢，它用密码生成了一个 key，然后用这个 key 呢来解密我这段文本，得到了 Hello Leona，啊，得到了原来这段明文文本。好，这是我们第二个 demo。在 get bat 这个 form 里边，我们来看一下，在 get password 的这个 form 里边，就是有一个 text box 一，让我输入密码，然后把密码呢存到我一个 public 的字段当中，存到一个 public 的字段当中叫 password 那么用户在那边呢是通过 get password form 的实例点 password 得到这个对象的。用户在这儿呢，用 get password form 去实例画一个 form，然后 show dialog 最后呢，从 form 点 password 得到这个密码，把它存在 password 当中。我们来看一下解密的代码，那么解密呢也是一样，解密也是一样，在解密时候呢，首先它要求这个 key，那这个 key 就会去调 get。Encryption key 这个方法，那么 get encryption key 这个方法呢，同样它会调出这个输入代码接收密码的这样一个窗体，然后把密码接收到，这样它就得到了这个一样。然后后面呢，还是同样调用encrypt data 这个方法调这个方法，然后呢，在方法里边。用对称加密算法，同样一个对称加密算法region deal，然后得到最后的这段明文文本。好，这个代码我们就先演示到这儿。好，我们大家一起回到 PPT 里。那么，以上呢，我们介绍两个，介绍一个加密，一个对称的加密算法，并且呢，介绍了一下，如何去存储密钥比较安全。那么，密钥呢，就是让用户去输入是最安全的。我们讲硬编码呢，是一个不安全的解决方案让用户呢去输入密钥，只要用户不忘记这个密钥，它就一直是一个安全的存储。让用户来保存这个敏感数据，然后同时呢，我可以通过编码来要求用户使用复杂的密码要求用户使用复杂的密码编码，比如说我要求包括大小写字符、数字还有其他的符号等等，我可以去要求，我可以去编码呢，来对用户提要求，这个提高我的密码策略。那么，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需要一个解决方案，将加密后的数据部署到很多设备上，将加密后的数据部署到很多设备上，并且呢，每个用户都有自己的账号、用户名、密码可以用来解密数据。那么，这个解决方案呢，我们就来看下面我要讲的这个模式与实践。在微软的模式与实践，庞大的体系当中呢，它提供了若干的mobile application block。就是用来开发 Windows Mobile 应用程序的这个程序积木，这些程序积木包括呢，我以上罗列了一些，比如说configuration，就是去做配置，对应用程序做配置的，还有呢叫做连接的监测，以及呢，比如说数据的访问，然后比如说订阅。 订阅、下载，还有呢一些 UI 的 control 啊，以及我们一会儿要讲到的这个叫做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啊，authentication 这是一个密码验证的 application block 啊，密码验证的应用程序积木。那么大家您的程序调用这些积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我们调用这些积木就可以省去很多的开发过程啊，这些积木呢是开源的啊，并且呢是经过反复测试的。那么经过大家使用呢，已经提高了好几个版本了，增强了好几个版本了，所以它的代码的测试覆盖率比较高啊，稳定性比较好。另外一方面呢，它的这个健壮性和可扩展性呢都比较强啊。像这样的应用程序积木，大家把它 reference 到您的项目当中，可以为您节省很多开发的时间啊，而且呢，可以让我们去集中于设计，那就不用在这些细节问题上去纠缠了。那么大家想去下载的话呢，可以看到底下这个网址 mobile 这个 codeplex.com，可以在这去下载下载这个应用程序积木。另外呢，如果您有好的程序想分享给大家，也可以在底下这个 mobile contribute.codeplex.com，可以在这上面去上传。好，我们说这个密码验证的应用程序积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能使您所需要开发的这些功能呢变得很简单啊，变得很简单就能开发出来啊。它可以验证用户，但不需要去存储密码。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密码呢是用明文给它包裹起来的，所以它是用密文给它包裹起来的，所以您只要存储一个密文就够了，不需要存储它的密码。另外呢，我可以在设备上去安全的存储这些加密后的数据啊，这些加密后的数据可以包括密钥，还有呢数据库的连接字符串、数据库密码啊，以及 Web Service 的 URL，还有用户的证书等等。然后，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它的代码的机制。那么这个用户验证的 application block 呢，密码验证的这个 application block 呢，它可以做很多的验证。首先呢，我们来介绍的是用户的验证。用户的验证，一个用户他拿到我们已经部署好应用程序的这台设备之后呢，他可以输入用户名密码。那么这个用户名密码呢，将会被编译啊，被 encoding 成一段密文。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后台的我们这个应用程序上的配置文件里面也有一套用户名密码。那这个用户名密码呢，也是加密后了的啊，也是经过加密的。这就是我们的应用程，就是这个应用程序积木啊。应用程序积木呢，它可以把用户名和密码事先进行一个加密，加密之后呢，把它变成一个 token。啊，变成一个 token，然后呢，存储在设备上，把它变成一个 token 存储在设备上。我们可以把它存储在，可以把它存储在配置文件当中，或者呢是存储在 Web Service 当中，或者是存储在 SQL 文件当中，啊，存储在设备的任何一个位置。这个是加密后的用户名密码。那么，当用户进入程序之后呢，他输入了用户名密码也被加密，然后这两段密码呢会进行一个对比，啊，看他们俩是不是匹配。如果呢 match 了，那么用户就认证成功了。啊，上面这段工作呢是我们在程序的开发阶段，程序编译之前、部署之前就把它做好的。然后后面的呢这段呢是用户在使用的时候，程序为他做的一个认证工作。这就是密码验证的 application block 它所提供的功能。那么它除了提供用户验证的功能之外呢，还提供了一个配置文件加密的功能。啊，因为说我们配置文件里经常会存一些连接字符串啊，或者是 web service URL 啊等等这样一些敏感数据，所以呢，我们不希望它明文的去放在配置文件当中啊，我们希望它是加密后的。然后大家知道微软的这个程序呢，配置文件是有它固定的格式的 啊，还而且有它固定的配置文件的名字，所以呢，我们对配置文件的加密和对普通的文件加密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在 Windows Mobile 的 Application Block 里边呢，它提供了一个对配置文件加密的这样一个工具。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工具，它呢可以把比如像用户名密码呀这样的东西，或者是你的连接字符串，都可以呢进行加密，以后呢放到配置文件当中，啊，放到配置文件当中。它把一个 token 和加密后的一段重要数据啊拷贝到 device 上，然后当用户进入的时候呢，用户输入用户名密码，那这个时候呢，密码验证通过之后，然后这个用户要去读取程序了，然后用户以他的身份去运行这个程序，这程序呢就会把我们的 configuration 的文件里边啊，它所存储好的一些密文进行一个解密的工作，解密之后呢，就变成了以前普通的这个配置文件的样子啊，普通配置文件的一个 section，它里面是有这种比如像 system settings 啊等等这种标记的，是一个 XML 类型的文本，那么它就会把这段密文呢解密成一个 XML 类型的文本，这个文本就可以被应用程序识别了，应用程序就可以正常的去运行。那么在程序部署之前，我们先做好加密的工作，然后把这段密文的文本呢放在配置文件当中，一起部署到这个设备里啊，一起部署到设备里。然后最后等用户输入的时候呢，用户进入这个应用程序，然后应用程序呢会把这段文本呢解密啊，变成以前普通的配置文件的样子，然后供应用程序呢去读取里面的数据来使用。好，这个就是 Application Block 它如何去解密配置文件的一个工作机制。然后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Demo 三。我把桌面呢共享给大家。大家现在看的呢是一个解决方案。那么它里边呢是调用了刚才我所说的程序积木啊，调用了程序积木。那么这个程序积木调用的程序积木的模块呢，包括以下这么多，比如说配置文件啊，还有呢连接的监测，还有数据访问啊，还有呢等等，以及最后一个叫做密码验证啊，也就刚刚我们说给大家介绍的密码验证的。啊，Windows Mobile 的 Application Block，然后下面这个呢是一个 VB 开发的主程序，是它呢来调用这些模块，这是 VB 的开发一个访问本地数据库的这样一个主程序。然后最上面大家看到这两个，这写的 Desktop，这是提供两个桌面工具啊，一个工具呢是用来加密我们的配置文件的，这个代码呢您可以把这个第一个程序启动起来。它是一个桌面工具，在桌面上运行的，可以去加密配置文件。啊，第二个呢是可以，这个第二个程序呢是可以去加密用户名的，用户名和密码，把用户名密码呢变成下面这样的对儿，啊，一个用户名和密码，密码是这样的一个串儿，加密后的一个串儿，然后放在程序里边。好，这就是一个 工具。那我们看一下我的 application， 我的 application 点 config 里边的一段明文，我可以用这个工具呢把它加密，变成一段密文，变成一段密文。那么只要我有同样一个 key， 有这样一个 token， 那么我还可以把这段密文呢，比如说把这明文删掉，我可以把这段密文呢解析回去，解析回到这个明文上。然后我这个代码里边，这是已经写好了两块密文数据。这是已经被加密好的两段密文，放在 apply 这个 app 点 config 下面。然后这里呢是我已经写好的用户的 key 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同时呢再存储一个 token。这 token 呢也是用刚才我们这个工具生成的，但用户名密码呢是用底下这个工具去生成的。底下这个工具是生成 token 的，底下这个工具应该生成 token 的，用户名密码是用上面这个工具生成的，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然后现在呢，我去运行这个代码。好，这个机器正在编译和生成。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 application blog 的版本呢，是一个beta 2版的，是一个论坛发布版的，还是在一个大范围的内测，大范围的内测这样一个状态。那么相信再过一段时间呢，大家可以下载它的release 版的。大家也可以再等一段时间下载它的 release 版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它的版本将会比现在更稳定，而且呢在一段时间内不会进行修改。好，现在我们看到应用程序正在部署。然后一会儿我登录的时候呢，将会用安迪这个名字，然后它的密码实际上是就是1234，然后用这个安迪这个名字和密码呢去演示一个登录。好，这应用程序第一次加载的时候，它需要编译，把所有程序进行编译，所以它的启动速度比较慢。在这儿呢，我输入用户名密码安迪，然后密码就1234，然后点击 login 呢。它实际上是跟这个 SML 里面用户名密码去进行一个匹配，之后呢运行这个项目，而运行项目的时候用到了这个 app 点 config 里边一些配置文件里面的一些内容，那么它也是被解密之后呢去读取使用的。好，就是这样一段数据那用户名密码通过之后呢，它就会把这段数据呢从本地数据库当中读取出来然后如果点击某一条数据呢，可以看到它的详细信息。好，这个程序我们就演示到这儿，大家一起再回到 PPT 当中。 我们总结一下，在今天这场讲座里呢，我们主要为大家介绍了如何使用加密技术来保存您的重要数据。我们介绍一下加密技术的简介。加密呢，可以分成对称加密和不对称加密几种。我们如果使用对称加密的话呢，是需要一个用户的密钥啊，在解密的时候呢，也同样需要这个密钥。那么这个密钥，我们不推荐使用硬编码把它写在代码当中，而是我们推荐呢，让用户输入去得到这个密钥，通过用户输入的密码，然后把它进行一次加密的工作，得到这个密钥。那这个加密的工作呢，我们可以在 OpenCF 它的命名空间下面直接找到这个类然后呢去调用。我们讲的这个方法如何去调用。然后最后呢，如果您需要那种很复杂的加密的功能，那么也可以直接去使用微软的 Windows Mobile 的Application Block。它里面有一个密码验证的模块，我们可以去直接调用这个模块，这样呢，一次性的对配置文件进行加密，同时还可以为每一个用户存储加密后的用户名密码，对他加用户名密码进行加密，存储在 XML 文件当中，然后在运行的时候呢，使用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呢去解密，还有他自己的 token 去解密配置文件。如果您需要获取更多的 MSN 的资源呢，可以查看我们现在 PPT 上的这些网址。好，下面呢，我们休息5分钟，这段时间留给大家去提问题。5分钟之后呢，我们回来一起回答大家的问题。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